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全出口 FM 旗下的罪案类播客节目《松鼠大侦探》，我是今天的主播 Cecilia。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案件是我们爱情欺诈系列的第二集，还是无关血腥的谋杀，但是把人类之恶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开始之前呢，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人际交往中啊，你对别人的信任底线到底在哪里？是借钱还是背叛？什么是你不可触摸的交往底线？如果一个刚认识不久的人向你借钱，你可能会犹豫，会要求看各种借条或是抵押物。如果伴侣今晚说要加班，你可能会凭着直觉去核实对方的行踪。人类天生带着一种自我保护的雷达，我们在生活中不断抛出怀疑，去验证他人的诚实。但是如果你爱的人在一个寻常的夜晚红着眼眶看着你，告诉你他患上了绝症，生命只剩下最后几个月，你会怎么做？你会要求他立刻出示医院的活检报告吗？你会像审问犯人一样去质疑他主治医生的资质吗？不，你一定不会。当有人告诉你他们身患癌症时，你根本不会去质疑他们，因为面对死亡，一切的怀疑都显得极其冷血和不近人情。死亡是人类感情中最无可辩驳的免死金牌，而今天故事的主角正是精准地拿捏了这一点。他把绝症当成了一件极其趁手的武器，刺向了那些善良最富有同情心的人。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走进今天的完美情人捕梦网，一个发生在2016年的真实案件。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拨到2016年。2016年的澳大利亚西海岸，阳光灿烂，风景优美。虽然夏天稍稍热了一点，但是在春天和秋天，这里的气候几乎是完美的。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海滨城市，生活着我们第一位男主角尚·肖恩。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我们去采访他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大家都会给出惊人一致的评价。他是一个热爱运动、极其善良、有着极高道德标准的好人。尚的日常非常忙碌，他身兼数职。首先，他负责当地社区的儿童足球相关的工作，联络教练、组织比赛，这些都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在业余时间，他还是一个活动策划，帮公司组织自己的团建活动。同时，他还是残疾人社区的志愿者。他就是那种走在街上看见老人需要帮助会主动上前帮忙，看见流浪动物就主动喂食把他们送去救助所的人。父母总是希望孩子长大之后能成为一个友善、仁慈、有道德感的人，而尚正是这么一个人。在2016年的时候，尚已经单身了一阵子。在之前，他经历过几段不完美、不成熟的恋爱，但是过往的经历并没有让他变得愤世嫉俗或者是闭塞，反而他还带着这颗善良有爱的心去结识新的朋友。周末呢，他也不会闷在家里。在尚的价值观里，生命最美好的部分就是和你遇见的每一个人所建立起来的连结。随着年龄的增长，尚心里的某种渴望变得越来越强烈。他是一个非常有父爱光辉的男人，渴望安定下来，一直梦想着拥有自己的孩子。在朋友的眼中，他也是那种拥有完美父亲的所有性格的那种男人。就在这个极需要爱和被爱的空窗期，命运让尚遇见了他生命中的女孩子。有一天，尚打开了交友软件，在不断的滑动照片当中，他停在了一名叫 Arrow 阿罗的女孩的个人资料上。 Arrow 的简介显得非常不同，他刚从英国抵达澳大利亚，正计划带着他六个月大的孩子开着一辆房车环游澳大利亚大陆，这个房车就是他的全部家当。这个设定立刻抓住了尚的眼球，他感觉这个女孩子自然又不做作，照片也是那种比较生活化的旅行照片。 Arrow 显得如此真实可爱，充满冒险精神。他们匹配成功了，开始频繁的在网上聊天，气氛特别好。 Arrow 这个人啊，风趣幽默，两个人之间的对话轻松自然，没有任何的尴尬。Arrow 很能接住尚的话茬，绝对不会让你觉得索然无味。网上的火花很快蔓延到了线下，他们把第一次约会的地点定在了福尔曼特尔，那是一个海边非常美丽的城市。Arrow 还特地问了尚能不能带上自己的女儿。 16个月大的小 Sarah 一起参加他俩的第一次约会。这并不是一场昂贵奢侈的晚宴，他们只是去海边买了些炸鱼薯条。对上来说，这是他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个下午。出现在他面前的 Arrow 是自信的，充满魅力的。他不仅仅是一个母亲，还是一名作家。上被他深深地迷住了，他觉得他以前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特别的女人。但真正让这场约会升华的，还有 Arrow 带来的女儿 Sarah。 如果你是一个渴望做父亲的男人，看到一个对着你咯咯直笑的小婴儿，你的心会瞬间破防。在这场初次约会中， Sarah 彻底让上破防了。上完全不在意这个孩子是不是自己亲生的，反而他感到兴奋无比，他太想组建自己的家庭了。和他聊得来的 Arrow 还有可爱的 Sarah 简直就是命中注定让他们遇见彼此。在第二次约会当中， Arrow 和尚一直沿着海岸线开着车看日落，看到喜欢的地方就把车停在沙滩边，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吃的喝的，坐在沙滩椅上听着海浪畅聊人生。生活看起来如此美好，但在此时此刻， Arrow 很快向尚抛出了他的悲惨身世。 Arrow 告诉尚， Sarah 的亲生父亲目前还在英国，他是一个极度暴虐经常家暴他的男人，所以他之所以远走他乡来到澳大利亚，而且还把他自己的名字改成了 Arrow， 全部都是为了躲避这个恶魔般的男人。这是一个极具心理操控色彩的叙事策略。在犯罪心理学中，骗子经常会利用落难少女的人设。当 Arrow 展现出这种极其脆弱甚至带着生命危险的过往，立刻触发了 Sean 内心当中的保护欲。对于 Sean 这样一个天生善良从事支持和救助的人来说， Arrow 不再仅仅是一个约会对象，他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被害者。 Sean 的朋友们也注意到了他的变化，他看起来对这段关系非常满意，整个人散发着以前没有过的光彩。尚从来不忌讳说 Sarah 不是他的亲生孩子，而且每次都非常大方的把 Arrow 和 Sarah 介绍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可见他对这段关系是非常满意的。直到交往的几个月后的一个夜晚，又有不幸降临在了这对母女身上。在海风与初遇的浪漫滤镜下，尚和 Arrow 已经交往了好几个月。在这段时间中，生活看起来一切如常，甚至充满了希望。然而最顶级的猎手往往有着极好的耐心， Arrow 在等待一个时机能把尚彻底套牢。那个夜晚，他们像往常一样把房车停在海边，海浪拍打着礁石，夜空深邃。尚转过头发现 Arrow 的情绪非常低落，他看起来心事重重，言语中带着哭腔，眼泪在眼睛里打转。他看着尚说出了一句让所有恋爱中的人都会心头一紧的话，我们谈谈吧。此时此刻，如果你是尚，你的大脑里大概会闪过无数种可能，是感情出了问题吗？还是那个家暴的前夫找上门了？是不是他在经济上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但 Arrow 抛出的是一枚重磅炸弹，他告诉尚，他患上了肝癌，已经是晚期了。他说不同的医生给出了不同的评估，但普遍的结论是他大概只剩下六个月的生命了。六个月，180天，死亡的倒计时突然就在这辆狭小的房车中滴答作响，这是一个巨大的震惊。尚当时整个人都懵了。约会结束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好朋友发去信息，他向朋友诉说着他的无助，他的心彻底的沉下去了。他原本在这段关系当中感到非常的幸福温暖，但突然之间那种即将失去爱人的厄运排山倒海般的压了过来，简直让他无法承受。为什么生命对他这么不公平？尚的朋友事后回忆说，看见尚沉浸在那样巨大的痛苦和担忧当中，他们感到非常的揪心，却又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我们常常会分析受害者的逃生机制。面对一个只剩下六个月寿命还带着婴儿的重病女友，许多成年人可能会在内心权衡利弊之后选择体面的退出，这不是冷血，而是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但 Arrow 太了解上了， 他精准地命中上性格中最柔软的一部分，他的同理心和救赎情节。确实，上没有跑。相反，当听到这个噩耗时，他觉得自己和 Arrow 的距离被拉得前所未有的近。他的脑子中有100个念头在盘旋，但他最终的决定只有一个。如果 Arrow 真的会死，那他要尽力帮助他度过生命中最美好的最后的时光。在上的眼中， Arrow 不仅仅是一个身患绝症的患者，他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斗士。他剪短了头发，准备迎接下面的治疗。而 Arrow 也非常懂得如何强化上这种英雄心态。他会不断地向上表达感激，说他有多么庆幸能在最后的时光里拥有他，说他和女儿都不敢相信他们找到了这么好的人。 Arrow 的病情表现得非常起伏不定，有的时候几个星期他看起来像没事人一样，一切正常，但突然之间他就会变得极其虚弱，浑身酸痛，早上起来不停地呕吐。这种间歇性的发病极其折磨人，他让上始终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应激状态。但是每次当上提出要和他一起去见医生，或者陪他一起去治疗时，都遭到了 Arrow 的拒绝。他对上说，我不想让你看到我这狼狈的样子，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很可怜。所以每次上都是把他送到医院门口，或者是治疗机构的楼下，一次都没有见到过医生。伴随着病情而来的是真正的经济榨取。 Arrow 没有工作，他总声称自己正在筹备一些写作项目，但是从未真正带来过任何收入。作为男友，尚自然承担起了经济支柱的角色，他用尽全力去支持这对母女，只要是他能负担得起的，他都会掏钱。 Arrow 的治疗费用， Sarah 需要买的东西，生活当中的各种开销，只要 Arrow 开口，上就会去买单。但是上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为了填补这越来越大的无底洞，他不得不去寻找更多的收入来源。他在本职工作上主动要求加班，不工作时他成了 Uber 司机。他深夜出门，清晨早起，强忍着疲惫在城市的街道上穿梭，只为了多赚一点车费，只为了能继续把食物摆在餐桌上，继续支撑 Arrow 的抗癌治疗。这种高强度的工作给上的健康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的朋友们明显地感觉到了他的变化，他的情绪变得低落，他大幅度地减少了和朋友们的见面，不再邀请大家去家里做客，甚至放弃了他曾经热爱的那些社区活动和兴趣爱好。上的母亲把儿子的辛苦工作看在眼里，但是他也觉得说，孩子，你真的想好了吗？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恋爱，未来你可能会更加辛苦。但是上都表示他爱着 Arrow 和 Sarah， 他要全心全意地帮助他们。在他们交往了半年之后， Arrow 向上提出了一个几乎疯狂的计划，他要独自带着女儿 Sarah 开车穿过纳拉伯平原去阿德莱德旅游。纳拉伯平原是澳大利亚南部一片极其荒凉漫长且充满着未知的广袤地带。 Arrow 给出的理由极其催泪，他说这场旅行是他原本来澳大利亚的梦想，当时他计划着和女儿一起旅行看这个国家，但是他现在得病了，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完成这个心愿了，这是他遗愿清单上的第一项。上觉得这绝对不是一个好主意，穿过平原路途遥远，而且带着一个年幼的孩子本来就风险极高，况且他自己还是一个病人，万一在路上发病了怎么办，万一出了意外怎么办？但是经不住 Arrow 的劝说和坚持，最后他们达成了协议，上陪同他们一起踏上旅程。三个人开着那辆熟悉的房车，从珀斯出发，一路向东横穿荒原。阿德莱德不仅是这趟旅途的站点，更是上的故乡。当他们抵达家门时，母亲推开房门的一刹那，目光便定格在了 Sarah 身上。那一刻，他的心彻底的融化了，他由衷地赞叹道，这个小姑娘长得可真漂亮。随后 Arrow 也走下房车，和上的母亲紧紧拥抱，母亲感慨万分，直言这感觉就像是阔别多年的老友重聚，两颗心瞬间贴在了一起，完全没有陌生感。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他们在这座充满温情的城市住了下来， 享受着家一般的安宁和重逢的喜悦。在阿德莱德的第三晚，聚餐后的宁静被一条短信打破了。 Arrow 去洗手间时，留在桌面上的手机亮了，屏幕上赫然跳出了两个字 Hi baby。 当 Arrow 从洗手间走回来，正撞见上盯着他那还未熄屏的手机，空气中的那一秒仿佛被抽干了。他若无其事地拿着手机，指尖轻轻地划过屏幕，语气中带着一丝习以为常的随意。哎，又是我那个男闺蜜，你知道的，他总是这么称呼 Sarah， 这句 Hi baby 是在跟孩子打招呼呢，这可跟我没关系。他边说边把手机倒扣在桌面上，木质的桌面发出轻微的撞击声。上，你可别太敏感，他那个人啊，一直是这种风格。上迎上他的目光，在那一刻他捕捉到了自己潜意识里极度渴望的那个台阶。他点了点头，强行压下心中泛起的阴云。在此时此刻，他根本没有余力去拆穿一个可能让他分崩离析的真相。然而生活的痕迹并未平复，在上生日的前两天，两个人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琐碎的家事成了点燃情绪的引擎。在疾病的折磨和经济的重压下，这段关系摇摇欲坠。就在上生日的当天，也就是那场大吵之后的转折点， Arrow 面色严峻地将他拉到一旁，用一种前所未有的郑重语气说道，他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向他坦白，他宣布他怀孕了。这简直是一个疯狂的剧情走向，对于一个一直梦想着拥有自己的孩子的男人来说，这个消息不亚于一场地震。上形容自己当时简直高兴得要飞上天了，他甚至激动地尖叫了起来。在经历了剧烈的争吵后，这个新生命的降临瞬间缝合了两个人之间的裂痕，气氛变得充满爱、积极和振奋。如果说绝症是一把悬在头上的剑，那么这个未出世的孩子则让这把剑的锋芒变得更加残忍。上开始陷入深深的忧虑，这意味着什么呢？他要一边应对伴侣的绝症，一边迎接一个即将失去母亲的新生命。其实在这个时候，上最好的朋友在得知这个消息时内心充满了怀疑。朋友敏锐地察觉到这根本说不通，一个被医生断言只剩下六个月寿命、肝癌晚期、理应在接受强烈药物治疗的虚弱女人，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怀孕呢？但朋友选择了沉默，因为他看到上是如此的兴奋和幸福，他不忍心在这个时候去泼冷水，去摧毁上刚刚建立起来的美好期盼。在阿德莱德的最后几天， Arrow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想独自带着女儿 Sarah 驾车返回珀斯。他告诉上，自驾横跨大陆，此行是他最重要的心愿，他渴望在那片广袤大地上与女儿单独相处，去深度感受这个国家。更何况现在有了身孕，未来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少。尽管上的母亲对一个女人带着幼童穿越无人区感到揪心，但她也由衷钦佩 Arrow 这份挑战自我的勇气。上也被她说服了，同意让他们先行出发。然而 Arrow 并没有直接西行，而是悄然转入了机场，接上了故事的另外一位男主 Steve。 他们一同驱车驶入了荒凉而壮阔的纳拉伯平原，开启了属于他们两人的自驾旅行。旅途中， Arrow 编织着完美的行踪，他定时向上汇报进展，声称车在荒野的郊外坏了，正困在某间破旧的汽车旅馆等待修理等等，今天无法继续赶路。远在阿德莱德的上和母亲心急如焚，恨不得立刻驱车去营救，但却始终无法确定他的精准坐标。 Arrow 发来的照片里偶尔会出现一些第三人视角的全身照，母亲盯着屏幕，眉头微皱地嘀咕，这是谁帮他拍的呢？即使隔着千里，上依然沉浸在对未来的憧憬当中。他们频繁的视频通话， Arrow 撒娇地问，如果我变胖了变丑了，你还会爱我吗？上总是坚定地回应，怀孕只会让他更怜惜他。在路上，Arrow 还兴奋地展示了一件新买的婴儿爬行服，上面写着 Small Fry 小薯条。这不仅仅是一个可爱的图案，更是一个双关的暗号，因为上的姓氏正是 Fry。 看着那件象征着小小 Fry 的衣服， 上对这个新生命的到来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期待。回来珀斯之后，随着澳大利亚国庆日周末的到来， Arrow 告诉上，他被一些妈妈群的朋友邀请去参加露营。因为上要工作，所以他决定自己去。上依然觉得忧心忡忡，他问 Arrow 自己一个人去露营是否安全，参与人当中是否有露营经验，如果不舒服难道不需要他在身边照顾他吗？他希望请假陪 Arrow 一起去。 Arrow 再次安抚了他，说这次露营会非常轻松，他只需要坐在露营椅上放松就行，周围会有很多人帮忙，让他不必担心。一大早他就自己出发了。然而噩梦最终还是降临了。下午一点左右，一条突如其来的短信撞碎了所有的宁静。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身体非常不舒服，末尾还缀着一个哭脸表情。上的血压瞬间冲上头顶，他几乎是颤抖着手指飞快回复，出什么事了？我现在就去接你，你不用来，我已经在医院了。 Arrow 的回答简短而冰冷，什么？你还好吗？在做检查吗？是哪家医院？上接连甩出一连串信息，屏幕那头却陷入了死一般的沉睡。这段时间上的脑海中如同千军万马，所有的恐惧、祈祷和最坏的假设都轮番轰炸着他的理智，直到许久以后屏幕亮起，只有四个字，我流产了。紧接着是 Arrow 发来的长段文字，透着心碎的克制，对不起，我原本那么渴望能和你一起养育这个孩子，我现在无法相信他已经不在我的身体里了。上盯着屏幕，泪水夺眶而出，他颤抖着回复道，我也非常想和你一起养育他，天知道我多么想要拥有一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孩子。上跌跌撞撞地把这个噩耗告诉了好朋友，对方听后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上的朋友回忆道，看到上从他见过最幸福的状态瞬间跌落谷底，那种刚刚得到的巨大喜悦被粗暴的撕碎剥夺，那种痛苦简直无法想象。上的母亲也目睹了儿子的极度悲伤，他为儿子所承受的难以想象的痛苦而感到痛心疾首。上觉得命运对他们太不公平了，好像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在失去孩子的巨大悲痛中，他只能强忍着心碎，继续承担起照顾 Arrow 的责任。而此时 Arrow 声称他的前夫正在投入大量的资金争夺抚养权，他不能让前夫带走 Sarah。 他们找了当地著名的律师进行咨询，未来要付的法律诉讼费和法庭的费用已经开始堆积如山，上不得不向家人借越来越多的钱，继续他在黑夜里无休无止的 Uber 驾驶。他不知道的是，在那条宣布流产的短信背后，没有医院的消毒水味，没有悲痛欲绝的母亲，也没有所谓的妈妈群露营。真相远比他能想象到的最恶劣的剧本还要黑暗一万倍。我们在上这里稍作停顿，来跟着另外一个男人的步伐进入他的故事。刚刚我们停在了那个令人窒息的澳大利亚国庆日的周末，上正沉浸在失去孩子的巨大悲痛中。为了支付 Arrow 所谓的昂贵的法律诉讼费，他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机器在日夜颠倒的工作。但你有没有想过，在那个充满悲情色彩的周末， Arrow 到底在哪里？他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在荒野的露营椅上承受着流产的剧痛吗？答案是否定的。这就引出我们故事的第二位男主角，也是揭开这场惊天骗局的关键人物 Steve。 早在2016年， Steve 刚刚结束了一段长期的订婚关系，生活有些混乱。在朋友的鼓励下，他同样下载了交友软件，并且同样滑到了一位化名为 Arrow 的女生。在 Steve 的眼里， Arrow 是一个自由的灵魂，他那仿佛能看穿人类灵魂的深邃眼神瞬间击中了 Steve 的心。 Steve 觉得自己深深爱上了他，并且愿意为他和他的女儿 Sarah 付出一切。此时此刻，如果你把 Sean 和 Steve 的时间线重叠在一起， 你会发现一个毛骨悚然的事实， Arrow 在同一时间用两套几乎完全相同的话术，在两个深爱他的男人之间无缝穿梭。当 Sean 因为 Arrow 的绝症而心力交瘁时， Arrow 其实也对 Steve 撒了同样的谎。 Steve 每天接送他去所谓的医院看病，甚至在 Arrow 洗完澡后看着他故意展示在手上的头发，为他即将因化疗而脱发感到无比心痛。但这个女人的贪婪和操控欲远不止于此，接下来发生的这件事堪称犯罪心理学上极限双开的终极画面。就在 Arrow 声称需要支付巨额法庭费用的那段时间， Steve 刚好换了新工作，需要去苏格兰出差大概七八天。 Steve 当时买了一套二手房，里面空空如也，只有一些简易的家具。出发之前， Arrow 表现出了一个完美女友的极致体贴，他对 Steve 说，你的家里什么都没有，我想趁你不在的时候给你一个惊喜，让我来帮你装饰这栋房子吧。 Steve 开始是拒绝的，毕竟 Arrow 是一个病人，他怎么忍心让他劳累。但 Arrow 说他真的想为他做点什么。 Steve 被深深的感动了，他不仅同意了，还留给 Arrow 大概4000澳元用来购买所有的窗帘、油漆和一些家装用品。 Steve 带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登上了飞往苏格兰的航班，但他做梦也想不到 Arrow 转头就拨通了 Sean 的电话。 Arrow 告诉 Sean 他那个男闺蜜 Steve 出差了， Steve 提出如果他们帮忙翻新房子就会支付他们一笔钱。 Arrow 深情地看着 Sean 说，这笔钱刚好可以用来支付一直令他们头疼的家庭法院诉讼费。 Sean 这个刚刚经历了丧子之痛，每天开 Uber 累到快要崩溃的男人，听到这个消息后没有丝毫的抱怨，他甚至想都没想都答应了。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吗？在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里， Sean 只要一下班，哪怕再疲惫，都会立刻赶到 Steve 那栋空荡荡的房子里，挽起袖子粉刷墙壁，挂窗帘，打扫卫生。他以为自己是在为了拯救深爱的女人和他陷入困境的家庭而挥洒汗水，实际上他是正在为自己情敌的爱巢做免费的苦力。而 Arrow 呢，在这过程中一分钱没花，甚至净赚了 Steve 留下的那4000澳元。他偶尔拍几张新椅子的照片发给远在苏格兰的 Steve， 娇滴滴地说自己虽然身体虚弱，但找了人帮忙，一定会在他回来时把房子布置得完美无缺。当 Steve 从苏格兰回家时，他看到焕然一新的房子，听到 Arrow 说着我爱你，他感觉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但谎言的雪球滚得太大了，终究有一天会失控。导火索是 Arrow 的一次突然失联。有一天 Sean 像往常一样给 Arrow 发着信息，却迟迟没有收到回复。从他们交往的第一天， Arrow 几乎总是保持着持续的沟通，不断地向 Sean 报平安。这突如其来的沉默让 Sean 的大脑开始疯狂运转。如果你是 Sean， 一个深信女友患有肝癌晚期的人，脑中浮现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没错，一定是他发病了，他被紧急送往了医院。焦急万分的上拨打了无数个电话，依旧无人接听。他像疯了一样在脑海中搜索 Arrow 可能会去的地方。终于他想到了 Arrow 经常提起的那个男闺蜜 Steve 的家。上跳上车一路狂奔到 Steve 的住所，他冲下车重重地敲了敲房门，门开了，站在房门背后是一个Sean从来没有见过的男人 Steve。 Sean急切地问， Arrow 在这里吗？ Steve 显然也被这个突然造访的陌生男人弄得一头雾水，他回答说是的，他在里面。听到这个回答， Sean 根本顾不上礼貌，他直接从 Steve 的身边挤了过去，径直走向了卧室。砰的一声推开卧室门的那一刹那， Sean 眼前的世界彻底崩塌了。他看见他深爱着患有绝症的刚刚为他流产的女友 Arrow 正躺在另一个男人的床上，而 Arrow 看见 Sean 冲了进来，正手忙脚乱地试图穿好衣服。这绝对是一个火星撞地球的炸裂时刻，但 Arrow 的心理素质很好，他就像在变魔术一样迅速控制住了局面。他让 Sean 先回到车里，用一种委屈到极点的态度开始了他的狡辩。他看着愤怒的 Sean， 眼泪夺眶而出，他解释道，因为最近他们之间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事实。 他们确实吵过架。他说他的内心太苦了，无处诉说，他只好打电话给他的男闺蜜 Steve。 Steve 是个绅士，邀请他过来喝瓶酒，听他的倾诉。结果他们聊得太晚，就在这里过夜了。至于他为什么在他的床上， Arrow 说那是因为 Steve 是一个真正的绅士，他自己睡在了沙发上，把床让给了他。这是一个漏洞百出的谎言，只要上转过头去问问 Steve， 一切就会真相大白。但在那个当下，人类的心理防御机制发挥了作用。当面对一个可能会彻底摧毁你生活信仰的残酷现实时，人们往往会下意识地选择相信那个能够维持现状的谎言。上太想相信他了，所以他强迫自己接受了这个荒谬的解释，转身离开了 Steve 的家。然而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无情地转动，虽然上选择了逃避，但在房间里的 Steve 却在这个诡异的夜晚察觉到了一个致命的违和感，事情很快就要全面崩盘了。上离开后， Steve 回到房间，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极其诡异和尴尬的气氛。虽然 Arrow 用尽全力试图安抚 Steve， 但那种奇怪的感觉就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了 Steve 的内心。没过多久，叮是一声手机信息的提示音，Steve 下意识地以为是自己的手机响了，于是他伸手拿起了床头柜上的手机，但屏幕亮起的那一刻，他发现这是 Arrow 的手机。 Arrow 立刻察觉到了危险，他在最后一分钟试图轻描淡写地解释道，哦，那只是我妈妈发来的信息来询问 Sarah 的情况。如果是以前， Steve 可能会相信，但在经历了上夺门而入的闹剧后，就在这一刻，他心里非常清楚地知道Arrow 一定在撒谎。紧接着 Arrow 上演了他惯用的终极逃避手段，随着局势逐渐失控，他表现出了极度的虚弱，然后戏剧性的晕倒了。看着昏迷不醒的 Arrow， Steve 做出了一个改变所有人命运的决定，他没有打急救电话，而是拿起了 Arrow 的手机，映入眼帘的是海量的聊天记录，不仅仅有那个刚刚冲进来的上，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Steve 滑动着屏幕，感觉自己的内心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死死攥住，他忍不住爆了粗口。事实已经无比清晰地摆在眼前，当 Arrow 不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一直都和那个叫 Sean 的男人在一起。 Steve 找到了 Sean 的号码，发送了一条信息。 Steve 在信息中表明了自己的身份。那一晚，两个被欺骗的男人在电话的两端聊了整整几个小时，他们就像两个绝望的侦探，开始一块一块拼凑出这个破碎的故事。当信息开始交叉比对，那些曾经让他们深信不疑的感人瞬间都变成了令人作呕的恐怖片。 Steve 说 Arrow 带着女儿穿越纳拉伯平原的那次旅行，车厢里有一张很温馨的照片。上说没错，那张照片我也看过。 Steve 冷冷地回答道，那张照片是我拍的，因为那次旅行他根本不是一个人，我是和他一起去的。上震惊了，他想起 Arrow 一直声称自己没钱，但却给女儿买了一辆昂贵的婴儿推车，上一直认为那是他自己凑钱买的。 Steve 打破了他的幻想，说那是我付的钱，是我给他买的婴儿车。不仅如此，连 Arrow 那辆房车的保养费全部都是 Steve 掏的腰包。 Arrow 那些所谓的经济独立不过是用一个男人的钱去掩盖他在另一个男人面前的谎言。但最让上崩溃的是那个关于流产的国庆日周末。上颤抖着问 Steve， 那个国庆日的周末，他告诉我他去参加妈妈群的露营，然而就在那天他流产了，失去了我们的孩子。电话那头的 Steve 给出了致命的宣判，他说那个周末我们确实去露营了，我们玩得很开心，那天晚上很晚了，我看他还在玩手机，我问他在干什么，他回答我，他说他感觉到不太舒服，睡不着，正在网上看新闻，然后我就睡着了。 Arrow 根本没有去任何医院的附近，也没有遭受流产的痛苦，他只是悠闲地躺在另一个男人的怀里，手指轻轻地滑动屏幕，就冷血地谋杀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孩子，同时也谋杀了上所有的希望。那个所谓的怀孕从头到尾都是假的，这个事实太沉重。挂断电话后， Steve 走到床尾，看着那个逐渐苏醒过来的骗子。 Steve 的声音没有愤怒和嘶吼，只有极度的冰冷， 他盯着 Arrow 的眼睛说，我和上聊了两个小时，我破解了你的手机，我看了你所有的信息，我完全知道你做了什么。 Arrow 显然没有预料到 Steve 会查阅他的手机，他一时间语塞了。 Steve 指着大门，丝毫不留情地下了逐客令，带着你的东西滚出我的房子。这也是 Steve 最后一次见到他。被赶出门的 Arrow 并没有放弃挣扎，他像一条垂死的毒蛇，试图进行最后的反咬。他疯狂地给上发信息打电话，声称 Steve 说的很多话都是谎言，试图再次给上洗脑。但是这一次他的魔法失效了，因为聊天记录是无法伪造的。上看到的信息不仅证明了 Arrow 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和 Steve 在一起，更可怕的是那种欺骗甚至可以追溯到他们关系的开始。面对如此庞大细致且持续了这么长时间的谎言网络，上的大脑彻底宕机了。他甚至不认为这是一种单纯的欺骗，他告诉别人，在那一刻他真的以为自己的精神崩溃了。在巨大的压力和接连的重创下，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了精神分裂症，因为这一切都太不符合常理，根本无法用正常人的逻辑去解释。不仅仅是上，在所有得知真相的朋友们都感觉到无比震惊，就像是一场可怕的噩梦。大家不敢相信 Arrow 不仅在感情上背叛，还同时交往两个男人，还在经济上对上进行如此残忍的榨取。然而当骗局的遮羞布被扯下，那些曾经被 Arrow 用来博取同情的凄惨过往也开始显露出真实丑恶的画面。大家突然想起 Arrow 一直声称 Sarah 的亲生父亲是个极其恶毒且有暴虐倾向的男人。既然 Arrow 满嘴谎言，那么这位远在英国的亲生父亲真的是一个恶魔吗？他们需要找出真相。 Arrow 一直声称他是为了逃离那个具有暴虐倾向的恶毒男人，才不得不隐姓埋名带着女儿 Sarah 逃到澳大利亚的。但当真相的阳光照进黑暗，这位远在英国的亲生父亲的故事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根本不是什么施虐狂，他不仅没有家暴倾向，反而是 Arrow， 或者是我们现在应该称呼他的真名 Rebecca， 他的最初受害者。这位英国父亲和 Rebecca 在一起整整四年半，在这漫长的四年半里，他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这位声称患有晚期癌症的伴侣。这是一种何等可怕的心理素质。四年半的绝症伪装意味着无数个日夜的虚弱表演，无数次假装疼痛的呻吟，直到有一天这位绝望但负责任的父亲提出他必须亲自参与他的癌症治疗方案，要和他一起去参加肿瘤学的医疗会议。谎言眼看就要在专业医生面前被戳破， Rebecca 是怎么做的呢？他没有坦白也没有停止，他直接带着年幼的 Sarah 上了一架飞往澳大利亚的飞机，彻底人间蒸发。当我们审视着时间线，会发现一个极其恐怖的效率，他在抵达澳大利亚还不到两个星期就无缝衔接，同时将 Sean 和 Steve 拖入了他精心设计的死亡倒计时陷阱。这已经不再是普通的诈骗了，这是一种对善良和同理心的精准猎杀。正如调查人员所指出的，为了让那种极端骗局奏效，你必须专门将目标对准那些关心他人、对他人充满同理心的人。 Rebecca 极其精通感情虐待的套路，并且将这种手段运用到了令人发指的有效程度。面对这样一个极具危险的情感操控者， Sean 和 Steve 没有选择沉默，他们意识到如果没有人阻止他，绝对还会有下一个受害者，而且他很有可能已经在物色新的猎物了。于是 Sean 开始在社交网络上行动，他给 Rebecca 联系过的几个人发了信息，讲述了所发生的一切，警告他们一定要小心这个女人。但是没过多久， Sean 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声称是弗里曼特尔警察局的侦探，并给他留了一张名片。上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在澳大利亚，警方对跟踪狂的指控是极其严肃的，处理起来非常严厉。 Rebecca 竟然恶人先告状，跑到警察局去报案，把一心全心全意照顾他，为他花光积蓄的上塑造成了一个纠缠不休的变态跟踪狂。这是一种典型的施虐者转移视线的策略，他试图利用国家的权力来彻底压垮上的心理防线。上知道自己没有做任何错事，他决定不再退缩，他直接走进警察局，坦荡地告诉侦探，我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这就是他真正在做的事情，如果你们需要证据，我和 Steve 都可以提供。当侦探听完 Sean 和 Steve 讲述的整个跨越两国涉及绝症、假怀孕、流产以及极其复杂的双线交叉骗局时，连见多识广的警察都感到不可思议。侦探感叹道，这是一个极其疯狂的故事，你们被这个女人骗得太惨了。警方一旦听到了故事的另一面，他们就极其迅速地关闭了关于上跟踪狂的档案，案件的性质瞬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逆转，警方正式对 Rebecca 展开欺诈调查，因为在那些为癌症支付的账单里隐藏着确凿的欺诈行为，那些钱被花在了根本不存在的疾病上。为了获取决定性的证据，侦探向 Sean 和 Steve 提出了一个计划，他们将使用一种称为蜜罐陷阱的警方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在警方的监控和录音下，由受害者与嫌疑人进行一次精心设计的接触，在长达数小时的录音过程中，警方一步步引导，提出关于他自称患有癌症和他所作所为的问题。在这个警方精心编织的逻辑网中， Rebecca 的防线最终崩溃，他在录音中承认了他所做的一切。这真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因果报应。如果 Rebecca 没有试图反咬一口，没有跑到警察局去诬告上是跟踪狂，这一切的警方调查可能根本不会发生。他会利用自己的傲慢和歹毒，亲手促成了自己的毁灭。警方的介入将他试图强加给受害者的罪名直接变成了起诉他欺诈的铁证。经历了漫长而煎熬的法律程序后，这起案件最终迎来了法庭的宣判。这个靠着假扮绝症欺骗珀斯多名男子数千澳元的爱情骗子 Rebecca Gray 最终站在了法官面前。然而哪怕到了法庭上，他的表演依然没有结束，他离开法庭时竟然拄着拐杖，而在此前的庭审中他甚至还坐过轮椅。看着他继续用这种伪装的残疾来博取法官的同情，受害者们感到震惊。他利用自己的孩子作为诱饵，把 Sean 和 Steve 紧紧咬住，现在又想用轮椅来逃避制裁。最终 Rebecca 承认了罪行，但让所有人感到无奈和愤怒的是，法院仅仅判处了他缓刑，使他免于牢狱之灾。受害者们痛苦地表示，这个判决根本无法反映他所造成的巨大破坏，金钱上的损失仅仅是他所做罪恶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他摧毁的是人们对真善美的信仰，透支的是社会中最宝贵的信任和同理心。受害者们至今依然深深担忧，只要他不用去坐牢，他一定还会用相同的手段去欺骗下一个好人。案件讲到这里似乎充满了沉重和遗憾，恶人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残酷审判，而善良的人却被伤得体无完肤。但请不要对人性失去希望，因为在这个黑暗故事的结尾发生了一件极具温暖，可以说是一种奇迹般的反转。这起刑事案件的最终审判结果为另一个人提供了巨大的帮助，那就是远在英国一直绝望的想要找回自己的亲生女儿的父亲。由于法庭彻底的披露 Rebecca 极其恶劣的欺诈本性和不稳定的精神状态，这成为了 Sarah 亲生父亲在争夺抚养权案件中极其有力的证据。Sean 和 Steve 这两个曾经在这个小女孩身上倾注了无数的爱意和父爱的假爸爸，毫无保留地站了出来， 全力协助这位真正的父亲赢回他的女儿。最终正义在另一个维度得到了伸张， Sarah 被成功的解救，回到了他的生父身边。 Sean 的母亲感慨地说道，虽然他曾经那么渴望 Sarah 能留在他们身边，让他们继续做他的爷爷奶奶，但他现在感到无比欣慰，因为这个孩子终于回到了一个充满爱、稳定且给予支持的真实家庭环境中。 Sarah 的父亲对 Sean 和 Steve 的帮助非常感激，感谢他们帮自己夺回了生命中最珍贵的骨肉。最不可思议的羁绊就此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三个男人，他们被同一个女人的恶毒谎言卷入漩涡，他们都曾经为了同一个小女孩拼尽全力。现在，这三个本来素昧平生的男人，不仅成为了彼此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好朋友，还建立了一个充满温情的社交群组。他们给这个群组起了一个非常电影化的名字，三个奶爸。后来 Sarah 的父亲带着他回到珀斯，三个男人和小女孩 Sarah 终于有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团聚。这曾经是一场充满绝症、阴霾和欺骗算计的噩梦，在噩梦醒来后，他们获得了一个美丽真实的小女孩，他们将继续在生命中扮演着充满爱和支持的角色。正如受害者在最后所说的那样，在几乎任何糟糕的处境下，总是能诞生出一些美好的东西。 Rebecca 用她扭曲的灵魂证明了人性的下限可以有多么的深不可测，而 Sean、 Steve 以及那位不屈的英国父亲却用他们的善良和宽容证明了人类的光辉永远不会被谎言彻底熄灭。好，这个案件就给大家说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希望这个故事能成为大家在人际交往中的一面镜子，保护好你的善良，但也不要失去对爱的勇敢。我们下期再见。